好吧，我们就祷告开始。天父上帝，在这武汉新型冠状肺炎仍在肆虐的时刻，在这不光是武汉啊，也包括北京啊、哈尔滨、上海、广州各地啊，甚至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啊，都被瘟疫震动的时候，主更求你震动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罪悔改，使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独一的上帝，认识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晓得我们不过是人，不过是有罪的人，更是有死的人。像这样有限、有罪、有死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叫嚣个人的崛起、民族的崛起啊，教会的崛起、国家的崛起，甚至我们要人定胜天？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是一个清醒啊，更是我们认罪悔改啊，都降服在你自己的宝座面前，都降服在你的真理和法度面前，都降服在耶稣基督里。这样我们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上帝宝贵的儿女，人人都是上帝得赐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别人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啊，因为生命啊、自由、幸福都是至高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啊赐给我们的。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你的爱在哪里，哪里就得到医治；主，你的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到真正的释放。主，求你真理的剩下的灵啊，在此以风啊，以春风和风的形式啊，吹过武汉，吹过中国大陆啊，吹向世界各地啊，使我们刚硬的心就像冬天的大地啊，能够得到软化啊，能够有真理的种子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啊，能够使武汉啊，能够使中国啊，能够使世界啊，不是长满了啊新型的冠状的病毒之花、瘟疫之花啊，而是长满和平之花啊、爱心之花啊、自由之花啊、艺术之花，而是使我们能够彰显上帝造我们本有的荣耀和尊贵啊，彰显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啊，都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精品。主，我们再次把新耶路撒冷学堂，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心今天的讲道都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下。主，求你光照，求你怜悯，求你洁净，因为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一无可夸啊，一无所有，包括我们悔改的眼泪也都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享受圣徒在真理中的心有圣灵啊一点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一定怜悯赐福了我们。求你使我们更多的得见你自己的膀力，好使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圣经啊，创世纪第九章的一节啊到啊十七节。在第八章中啊，我们讲到了挪亚啊出啊方舟，在第七章讲到进入方舟啊，第六章就讲到大毁灭的来临。所以弟兄姊妹啊，面对武汉啊汹涌的防不胜防的瘟疫，面对中国大规模的瘟疫的啊传染，甚至啊输出到全世界啊，确确实实防不胜防啊，确确实实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牧师甚至讲，哎呀，世界末日要到了啊，中国要毁灭了，世界要毁灭了，中国像一艘破船，像一艘沉船，这个船要沉底了。说弟兄姊妹啊，烈火炼真金啊，疾风啊直进朝啊，在这些大灾难啊、大失败、大丢人、大沮丧面前啊，使我们放弃啊，我们悲观啊，失望啊，不再用我们理性的思考去认识真理啊，不再用我们的情感去爱主爱人 啊，不在于我们的意志力和行善。这个时候我们是哀莫大于什么心死啊，我们不光是身体上染的瘟疫，遭受瘟疫的威胁，那我们整个的身心啊都被罪恶和谬误的瘟疫给感染了啊。这个罪恶和无知谬误的瘟疫啊不仅夺走我们身体的生命啊，甚至使我们的灵魂受到污染啊，甚至使我们的灵魂啊一生啊不知不觉啊，最后还觉得自己难得什么糊涂啊，但是最后啊真的是啊在罪恶和谬误下沉沦。所以弟兄姊妹啊，唯愿当我们考察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不仅要明白上帝在圣经中啊在文本中向我们启示的旨意啊，更是揽镜自照啊，通达实物啊，用圣经这面镜子来照照我们啊，用圣经这面照妖镜来照照这个世界啊，不管世界上妖魔妖孽怎么横行魑魅魍魉啊，但是上帝的真理啊如同双刃的什么利剑啊，能够扫清一切的雾霾啊，一切的瘟疫啊，甚至食无变有，使死人什么复活啊。这就是说在大瘟疫大灾难大困惑啊大巨变大转型时期啊，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基督徒啊牧师啊长老，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啊，其实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努力，这一切也都像啊骆驼穿过什么啊针眼啊，要一定要达到某种成就某种兴盛某种救人救国啊，也是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使徒约翰传道时期，那个时候以色列那么败坏啊那么失败啊，但是使徒约翰大有信心的宣告，你们不信主，你们一个人不信主啊，你们即使当不信主，你们整个以色列人不信主不要紧，上帝能够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什么子孙来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不管环境如何险恶啊，我们总要用我们的心境啊胜过我们的环境啊，用灵魂来胜过我们的身体。但是心境如何胜过环境呢啊，灵魂如何胜过身体呢？要让圣灵胜过我们的灵魂，要让上帝的灵在我们心中什么掌权啊，放弃我们的邪情私欲啊，甚至如今啊所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啊，那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所以我们的信主，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如果还没有这样直接的，没有这样单纯的，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我知道上帝是永活的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之所以信，不是因为凭眼见啊，不是因为凭听见，然后眼见的听见的都是惊涛巨浪啊，汹涌澎湃啊，洪水泛滥啊，灾难啊，大难灭灵但是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上帝掌管万有啊，并且让万事互相效力，是爱他的人得什么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看到大洪水之后上帝与挪亚立约啊。我们看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九章的1-17节，我给大家选读，说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逃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上帝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
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上帝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显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地出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上帝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植物立约的记号了。雨后彩虹，虽然有的时候看到暴风骤雨，甚至黑云压城啊，城欲摧，这个时候我们感到非常压抑啊，我们感到非常沉闷啊，我们觉得回天乏力啊，觉得有心杀贼无力什么回天啊，再强的人，再聪明的人，再有能力的人啊，也有心无力爱莫能助的时候啊。但是就像这段话中所说的，哪怕是有云彩遮盖了大地啊，黑云遮盖了大地，但是在暴雨之后啊，在大水之后，必有彩虹出现在云彩之中。所以悲观主义者就是看到了黑云啊，乐观主义者就是看到了彩虹啊。幼稚的乐观主义者只看到彩虹，看不到乌云；幼稚的悲观主义者也是只看到乌云压顶，却看不到雨后什么彩虹。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一个真正的平衡的人，一个真正的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啊，既能够看到啊乌云压顶啊，又能够看到雨后什么彩虹啊，就像诗篇上讲的一样啊，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什么宴席，看到宴席你就开心啊，看到敌人啊你就难受啊，难受的时候怎么开心呢啊，开心的时候要难受又把你的开心给浇灭了。但是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在敌人面前你还能够享受宴席，这就是人生，酸甜苦辣咸啊，百味俱全啊。啊，人生没有单纯的苦难，人生没有单纯的喜乐啊，在苦难之中上帝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在上帝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的时候，我们也要披荆什么斩棘啊，也必须发挥我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所以这些方面啊，圣经确确实实是教导我们啊，如何啊，用心境来胜过我们的环境，如何用灵魂来掌管我们的身体啊，如何听从圣灵的引导啊，使我们灵魂的认知、情感、意志啊，不是受自己邪情私欲的牵引啊，也不是随波什么驻留啊，而是真正啊效法圣灵发出的大光啊，使我们真正啊，行事为人啊，与蒙召的恩相称啊，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向明光啊照耀。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啊这段经文，创世纪第九章一到十七节，挪亚啊之约啊，这个挪亚之约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彩虹之约，因为这个彩虹是立约的什么记号。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大地之约，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光是与人立约啊，上帝不光是与有血肉的活物立约，上帝与整个大地什么立约啊，这个大地在这个大洪水之后得蒙上帝特别的眷顾和保守啊，上帝信誓旦旦用立约的形式严肃的说，我不在意的大洪水的方式毁灭这地了啊。当然也有接近的人有偏颇，那上帝不用大洪水，上帝用大风啊，上帝用地震啊，上帝用火，上帝用闪电，上帝用瘟疫啊，如果这样解释的就歪举和尚念经了。上帝说啊，不用大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了，那其他的经文讲地却永远什么长存。而且我们也记得，哪怕是上帝用大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太阳没有毁灭，月亮没有毁灭，地球没有毁灭，大山没有毁灭，土地没有毁灭，乌鸦也没有毁灭，鸽子也没有毁灭，挪亚一家八口人都没有什么毁灭。 所谓上帝毁灭那时的世界，就上帝把恶人都灭了啊。所以我们不应当担心世界毁灭不毁灭，你倒是应当担心我在上帝面前，我在良心面前，甚至我在仇敌面前，我行事为人是否与蒙召的恩相称呢？啊，哪怕是朗朗青天，哪怕是大好时光啊，如果我们多行不义，没有悔改之心，你最终罪恶盈盈啊，甚至我们中国人讲这儿讲的说流血血债什么累累啊，多行不义也必要自毙的啊。青天的时候，兴盛的时候，和平的时候，你犯罪啊，你不悔改啊，一条路跑到死啊，最终一条路人看为正，最终是通向什么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我始终在思考啊，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传到中国光讲灾难的信息啊，光讲世界末日的信息啊，光把周围的世界当成一艘破船沉船，随时都会沉底，但带不出一种盼望啊，带不出一种得胜啊，带不出一种行动，带不出一种荣耀。我相信不是圣经不好，不是上帝有问题，我们不敢讲，我们没有那个地位，没有那个身份，没有那个胆量敢亵渎上帝的圣经啊，敢亵渎上帝本身。我们相信上帝的心意是好的啊，圣经都是啊圣灵所漠视的，但是我们在正义解经上可能我们没有按正义解经，我们按私义什么解经了啊。这个方面一个深刻的思考就是，比如说挪亚时期，上帝当然拯救挪亚，上帝拯救挪亚有没有把挪亚拯救让他得救了就升天堂了？没事啊，没有啊。上帝拯救挪亚的时候，反倒为他在世界上预备了一个方舟，让他进了方舟，然后又出方舟，重新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新世界，建立一个新文明。所以今天很多人讲的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自欺欺人，迷奸宗教，离经叛道啊，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实际上不合乎整个圣经和大公教会的正传正信的啊。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没有说把以色列人都这个提到天上去好吗？那上帝当然能够做到吗啊，上帝可以把摩西、亚伦、尼利安啊这个三个先知啊，以及整个出埃及的啊男壮丁60万啊，男女大概300万到400万，上帝都可以把他们完全都提到天上去啊，山中天啊啊，不让他们再在旷野跌倒，不让他们再在迦南征战，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上帝为什么拯救他们出埃及啊，是他们在旷野炼金，接受上帝的约法，然后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要建立一个敬天爱人的文明，这才叫真正的以色列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也不是让我们升天堂吗？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要传讲天国的信息。耶稣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差你们到这个世界中去啊，因为这是天父世界啊，你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那中国人有种使命担当的，舍我其谁啊。但是可惜啊啊，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从唐朝甚至汉朝上千年啊，甚至是2000年，始终在大方向上没有到位啊，始终是一种逃避式的啊，失败式的啊，劫难式的啊，消极被动的啊，摇尾乞怜的啊，始终没有活出那种主体性啊，始终没有活出那种啊主人的特色。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啊。我们对于我们的生命，我们对于我们的婚姻家庭，对于上帝赐给的每一块土地，我们都说我们有责任，我们有担当啊，我们应当为之祷告，为之流泪流汗甚至流血来浇灌这片土地啊，使这片土地真正成为啊一点乐园啊。所以说这个大是大非的大方向啊啊，很遗憾啊，很多教会啊，甚至很多年啊，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经。所以说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啊，当然这是啊代表了啊，挪亚就代表挪亚的儿子，就代表大洪水之后的啊，这个上帝要通过挪亚和他的一家再次的要，底下就讲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地面。世界之争是文明之争，文明之争是人口之争，人口之争最后落实到人性人心之争。但是我们仅仅从人口讲起的话啊，如果你人不结婚啊，结婚以后不生育 或者是一个计划生育，两个变一个，一个变半个，那用不了四代人都断子是吗？绝孙了。那你有多少的典籍啊？你有多少的文物，有多少的作品要给谁啊？怎么传承啊？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为什么伊斯兰教现在在全世界气势汹汹啊？为什么将来中国大陆转型巨变，可能最大的变量甚至最危险的边疆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啊、伊斯兰教问题啊，这些方面我们都不是说种族歧视啊、人的歧视，我们从现象的角度啊、从文化的角度、从事实和数据的角度去分析啊，你就不得不面对啊。当然怎么从神的心意方面去面对啊，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现在啊，所有这个伊斯兰教激进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在的地方啊，确确实实和平时期也出现各种各样的啊纷争。但是问题你也不要埋怨人伊斯兰教，上帝要伊斯兰教存在有他的心意，上帝兴起他们有他的心意，刺激我们，挑战我们啊，让我们这个迎头痛击，记忆什么猛涨啊，让我们从自我拔剂中醒来。那人家生涯众多，你为什么不生涯众多？人家精益求精，你为什么不精益求精啊？人家要得到世界，你为什么不得到世界？人家敬畏安拉，遵行着Sharia law，为什么你都不敬畏上帝？你说敬畏上帝，为什么不听上帝的话？那不听上帝的话，你天天把上帝挂在嘴上，不就变成神棍、神汉、巫婆、巫汉？这个信仰不信仰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上帝兴起伊斯兰教，对基督教、对基督徒嘲笑、管教、责罚。上帝保守犹太教，犹太教不信耶稣基督啊，那不信耶稣基督的为什么还对我们兴盛呢？啊，为什么人家的影响力、人家的创造力、人家的艺术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那远远超过他人口的比例不知道几十倍啊。那这些方面都是上帝要挑战我们啊，上帝要刺激我们啊，要让我们从那种麻醉自我幻觉中清醒清醒啊，不要再自欺什么来欺人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对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比苦惊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大洪水之后啊，这个自然界发生了一些改变啊。过去在伊甸园里或者大洪水之前，人和这些动物啊啊，基本上也过着一种相对和谐的生活啊。但是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啊啊，这个时候动物也开始行凶。另外一个可怕之处是什么呢？人开始崇拜动物。那中国人讲，哎，那人傻了，他会崇拜动物？你看崇拜牛的多不多？你看中国很多城市的雕像牛，那拜牛，拜金牛犊。那以色列人法老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他们就拜金牛犊啊，有的拜蛇啊，有的拜啊，有的拜啊，甚至拜啊老鼠。在印度教里面各种各样的崇拜都有，有的拜生殖器，有的拜金钱，有的拜权力，有的拜国家，有的拜民族，有的就崇拜中国梦啊，有的就拜马克思，有的就拜牛克斯。所以就看到你没有想，没有做不到，只有什么想不到。人心就是一个制造偶像崇拜的什么工厂，他想拜什么就拜什么，你就觉得弯曲悖逆，你就觉得不可思议，但他就是拜咋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一定要啊不断的啊回到圣经来更新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时候这些飞鸟啊、走兽啊开始怕人，怕人当然也是好事，因为人也挺可怕，他一不怕人，人都靠近人，人都把他们都吃了，都干掉了。所以这和邪恶的人啊、动物产生一定的惧怕，不接近人也是一种自保啊。另外啊，上帝让这些动物来怕人，对人本身也是一个保护啊。所以上帝的安排呀、啊总是有他的美意。和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交付你们的手什么意思呢？还是治理和管理呀、所以说上帝一开始跟人说话的时候啊，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里，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那用圣经的一句话来说，上帝赐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冠冕是什么意思？冠冕是君王。君王管什么呢？君王是管治理的。但是治理的时候一个核心，你不要治人，要怪事，要对事什么、不对人啊。当然犯罪以后啊，底下还讲到 啊，人杀人的，那当然也应当受到惩处啊。这些方面是啊，后面再开始讲。好，我们再看。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大洪水之后，上帝向这个挪亚重申的仍然是文化使命啊。这个文化使命有的时候在英文中 culture mandate， mandate 是什么意思？是托管，是这个授权，就上帝把管理世界的权柄赐给了谁呢？这个地方很重要。第一，没有赐给国家，因为那个地方国家还没有出现啊。我们不能说挪亚一家就是一个国家，不是国家，也很难说是教会，也很难说是大学，也很难说是公司，也很难是政党。那上帝赐给了谁呢？上帝赐给了每个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从上帝领受了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婚姻家庭是为了保障人的这个权利，而不是人把人吃了害了，那这个家庭就成了猪圈啊。如果教会不保护、不尊重不珍惜、不帮助大家把生命、自由、幸福更多的发挥出来，那教会就成贼窝了。如果国家践踏个人的人权，那这个国家就是匪帮，就是一群土匪刀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拳头大的是老大哥不管你听也听，不听也得听，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不行就把你灭了。那这和听讲强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胜者王侯，败者什么为寇吗？这个中国几千年都承认这一点，也不是我们的反动言论，这是民间谚语都这样了一针见血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把治理权力的大权赐给了每个人不是赐给国家，不是赐给政党，不是赐给教会，甚至也不是赐给家庭，赐给每个人因为每个人受到都有上帝的什么形象都有荣耀尊贵的观念，美好的婚姻和家庭圣洁的教会，自由的国家民间团体甚至公司、盈利组织、监狱，这些都是为了保障人权，而不是为了践踏人权这些方面都是来自圣经。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圣经上上帝真是三句不离本行，饮食、男女、工作，这三点非常重要没有饮食、没有吃的是不行的没有男女、没有婚姻、没有家庭、没有男女的结合，这也是不行的但是还要什么工作有饮食光吃男女如果没有一种工作工作中没有一种责任意识，没有一种管理能力不能够精益什么求精，那么我们和植物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那植物和动物都是攫取营养植物和动物首先的本能都是要活下去自己要活下去，还要这个传宗接代还要生殖这些方面既不是高的也不是低的，这都是植物性的，动物性，人也有这种本能。但是人不同意植物的是什么？人不同意动物的是什么？连孟子都讲心之管则思，就人是有心的有心人的，人的心的首先的第一大管能就是思考如果你不动脑筋，那就被别人动了脑筋，那就别人把你的脑子给你动了，给你改装了把你从这个活泼的人、荣耀的人、自由的人变成脑残了、洗残了变成他的工具，变成他的器皿，变成他的炮灰了。有宗教炮灰，有道德炮灰，有政治炮灰，有军事炮灰，思想炮灰，电影炮灰不知不觉就是你，人家不把你当成人，人家把你当成工具，把你当成手段，但是从来不把你当成有上帝形象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但是问题是在别人不把你当成人之前，你自己已经不把自己当作人了。所以如果别人不把我们当作人，那我们是奴隶不得不。但是你自己就不把自己当作人，那你就是奴才。奴才是什么意思呢？甘心乐意的为奴甘心乐意的不做一种有荣耀尊贵有人格的一种人所以在别人不管别人怎么不把你当作人，我们始终知道我们是人就要活出人的什么尊严来。那个奥古斯丁有的时候讲了一个很深的话，但是现在我们很少讲，但是应当讲。他说奥古斯丁的时代一些人蛮族入侵包括一些基督徒的圣洁妇女就被掳掠，就被奸淫，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奥古斯丁说他能够奸淫你的身体但是他不能够奸淫你的灵魂你的意志里边仍然能够是分别什么为圣的所以我们看到 人的身体有的时候我们受到践踏，有的时候我们受到时空的局限，生老病死啊，但是人我们仍然有意志的什么自由啊，意志的自由虽然是有限的，但是这有限的意志的自由就使得我们高于所有植物所有动物，使得我们高于所有被非人化的人啊。所以圣经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什么人，这不简单啊。我认识台湾一个教授林志平先生啊，他写一本书，后来他讲课说这个提灯寻人，那提着灯笼寻人，人在哪里？人在哪里？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到处是金钱，到处是权力，到处是魔兽啊，到处是这个变态的、夸张的某个器官啊，某个物件。但是看到活生生的、有情有义的、有上帝形象的人找不到，少之什么又少。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人，就是让我们也成为人。啊，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成为人，道成了肉身，我们自己在基督里也成了人，成为真正的人，这就不得了了，这就不得了了啊！所以我们都要思考。好，然后我们再看，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啊。当然，这个动物里面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啊，里边也有洁净的，也有什么不洁净的。那不洁净的就不是上帝让我们吃的。啊，所以底下我们再看，绝对不要像我们中国的老习惯一样不干不净，吃了什么哎没病啊。底下我们讲啊，吃的时候保持洁净非常重要啊，病从口入啊，罪从口出，病从口入，吃饭不讲究卫生，那你就把你身体的圣殿亵渎了，污秽了。罪从口出什么意思？那心里那些淫念啊、仇恨了、苦毒了、怨恨了，不知不觉闷不住了，你就从口里出来，就咒诅人了、骂人了啊！实在不行就动手了，不平则鸣了。所以病从口入，罪从什么口出啊？所以雅各讲，你如果能够管住你的口，你能够管住你的舌头，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人。后来主的恩典，我已经53岁啊，还算年轻了。啊！但是我反复思考，是吧？人能够管住自己的口，在饮食上不乱吃节制，啊，在言语上能够造就人，不说污秽的话，这就是一个不得了的、很伟大的人啊！你不要看啊，嘴、舌头啊，是一个小小的，就像掌船的舵，能够把整个船调动起来。好，底下我们再看，说哪怕是。所以大洪水之后人既可以吃素也可以吃荤既可以吃肉也可以吃菜蔬粮食当然犹太拉比麦蒙尼德在解释有关经文的时候，他说为什么大洪水之后上帝吩咐人可以吃动物的肉呢？那就是因为大洪水之前人开始拜动物了刚才我也稍微提到。所以当我们吃牛肉的时候，你就把印度教给破了，当你吃猪肉的时候，你把伊斯兰教给破了。所以就是说你这个饮食上就带出了你的信仰，饮食上打破禁忌啊，当然不是上帝的禁忌，打破一些世上的禁忌、宗教的禁忌，特别是偶像崇拜的禁忌啊。印度人说神牛，牛什么动物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思考，就上帝的每个训令、每个诫命都是有它非常深刻的含义啊，都是有针对性的，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好，然后我们再看，说唯独血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看到野蛮人乳牛饮血，他要吃血，野蛮人吃血是有宗教信仰的，就取什么补什么。血有生命，我直接喝血，蛇血、乌龟血，如果你要能够喝到龙血，那你这个生命档次和生命精力不知道提升到什么地步了。其实这些动物的血和人的血是不一样的组成的，你不管喝多少血、吃多少血，和你的血液的提升跟质量状况没有任何关系的。这就是一种巫术思想的，哎，缺啥吃啥，你缺脑子就吃猪脑子，猪脑子太笨，那你吃猴脑子，那你吃的动物的脑子的级别越高，那你这个脑子的提升量什么越大啊？这是一种巫术的，因为中间根本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 啊，唯独肉带的血，那就是他的生命啊，你们不可吃啊。我们看到啊，有关的基节经文啊，因为这个方面很重要，我们不可吃血啊，因为人的生命在血里面，这就是我们对于动物的生命，我们对于人的生命都要有一个敬畏之心。哪怕我们可以屠宰动物，要有法度，哪怕我们可以杀人，可以不可以杀人？可以杀，战争中正当防卫可以杀，平常正当防卫也可以什么杀啊？所以上帝并没有说不可杀人。那个说，哎，十条诫命讲不可杀人，那地方摸着就不可谋杀人，谋杀人就是不可违背法律来非法的夺取别人的什么生命啊？但是在正义战争中，在正当防卫中，在这个执行把罪犯啊执行死刑，那执行人员当然要把他杀死。啊，说这些方面我们要啊回到圣经本身。啊，我请大家翻到在利未记十七章，弟兄姊妹，我们讲解创世纪，啊，是讲解摩西律法中的律法书中的第一卷，所以我们对律法书啊要有一个啊概念。在利未记啊十七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我就给大家读。在利未记十七章的十一节到啊十四节，在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说，若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血是严肃的，血债累累。我们中国人社会上最怕的一句话就是啊，我小的时候或者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人威胁我的生命，那说的最怕的一句话，你小子给你背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你就知道哇，他不是流你的血，给你放放血，你知道他要伤你，要杀你的，那你一般人呢都吓得不得了。所以你就知道，哎，血，哦，见血了，放血了，这就是危害到，涉及到，哎，生命，啊，所以这些方面，我想啊，我们是从常识的角度啊，都可以啊理解。然后在《生命记》啊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啊，我们也快看一下，在下一卷书啊，《生命记》啊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在生命记啊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给大家读。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说，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一定要放血，不光要放血，就动物活着的时候，它还在流血的时候，你不可活着吃的。啊，活吃猴脑，活吃鲤鱼，啊，活着把这个动物的这个肢体啊割下来啊，吃的最新鲜啊，最有生命力，这都是极其野蛮的啊，都是上帝所啊不喜悦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啊看到上帝确确实实啊三令什么哎无神啊，三令无神让我们要珍惜动物的生命啊，不能够滥杀滥宰啊，为了口腹什么哎之欲啊，能吃的要洁净的，而且洁净的也要按照一定的仪式啊，就是摘杀啊，放血。摘杀是什么意思？那就没有放血的死尸不能吃，啊，动物的死尸啊。有的时候我们过去农村落后，中国落后，死猪死牛死羊啊，舍不得扔啊，甚至猪的瘟疫啊，我们明明猪得了瘟疫了啊，还要让别人吃啊，知道这是犯大罪的啊。虽然上帝说，哪怕是可吃的动物，也要按照正当程序把血放空放光啊，这个时候啊，第一有益于健康啊，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血中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医生都知道，一验血就知道你有什么毛病，所以血一放空了，其实很多毒素自然而然放空了，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益处。当然不仅是对人的身体健康，对人的精神灵魂健康更有益处。一看到血，提醒你严肃的对待生命，要珍惜生命，哪怕动物的生命也不能够虐杀啊，不能够滥杀啊，要节制。 啊，讲到人的生命，那更是要血债什么血偿，杀人什么偿命，那更严肃了。底下我们再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啊，知道这个上帝的心意这个核心叫 sanctity 啊，或者说我们讲这个生命的时候，讲血的时候，我可以讲三点。第一点，动物了，尤其是人，有他不可剥夺的尊严，有他不可剥夺的尊严，我们不能随便打人，随便骂人，随便欺负人。第二个，这个人的生命有他的神圣性，不管是男女老少弱势群体，哪怕是死刑犯，他的生命也有神圣性，你不能够给他动私刑啊，你不能把他凌迟了，那不行，那就是你是也是虐杀啊，也是侵犯了人本身，犯罪分子要处死的人，他的生命本身也有他的尊严性。你不能说，哎，他是死刑犯，我要处死他了，提前可以把他的肝割下来，给健康的人换肝换气管，哇，这你侵犯了人的生命本身的什么神圣性？你说他要死了，那我救一个人，我救两个人多好啊！把他的肝给这个，把他的心脏给那个啊，把他的肺给那个，哎呦，这些都不行，没有条件啊，生命不讲条件啊，因为生命是来自上帝啊。另外就讲到生命有尊严，生命有神圣。啊，生命在上帝所设立的界限中有不可侵犯性，啊，如果我们侵犯了生命的尊严，侵犯了生命的神圣，我们就是亵渎上帝，我们就会招惹天罚天怒的。你现在看，所以说，凡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啊，当然刚才讲的动物的血，现在讲到人的血，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逃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那人杀人要偿命，动物杀人也要偿命啊，不能说牛无知啊，他鄙视人了，牛无知也要处死。如果那个牛不是第一次处死人啊，圣经律法上有，今天我们来不及细细查考，如果是牛曾经敌视过人，然后你主人又放纵让他第二次敌视人，那主人所犯的罪就是故意杀人，牛要处死，人也要什么处死，那就是我们对生命要承担责任的啊，哪怕责任牛也要承担责任，但是你推到牛的身上，牛的主人也要承担什么责任啊？我相信啊，神的律法是这样是好的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放纵动物，放纵牲畜，放纵家畜啊，来伤害他人。然后咱们说，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这就好像我一家人啊，我关起门来洗脏衣服啊，啊，我自己把我给我家里人给我祖坟上丢丑的人灭了，啊，这就是在伊斯兰教里面，啊，认为自己的姑娘嫁给外邦人或者失去贞洁，那家里的兄长和父亲就把他什么秘密啊处决。啊，这就是杀自己的弟兄，这不蒙神愿，神不让这样，因为家属啊、亲人是彼此相爱的，哪怕他犯了死罪，亲人不能处死亲人。如果亲人对亲人下手，不要说你没有理由，就是对方犯了死罪，你也不能够向亲人下手，你得交付给一个公义的什么法庭，上帝的考量都是好的。等一下我们再看，所以说凡流人血的。那我们在律法的解释上更深的一点，凡流人血的，包括流你自己血的，为什么呢？你也是人，人不能够非法的剥夺别人的生命，人也不能够非法的剥夺自己的生命，因为人不能流他人的血，也不能流自家人的血，更不能流自己的血。所以圣经吩咐我们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如果你不爱你自己，你怎么爱你的邻舍？如果你经常想害你自己的生命，你怎么能够尊重珍惜促进别人的生命呢？那上帝的律法讲的是非常深刻，合乎人性。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所以说杀人啊，非法杀人这个罪是血债累累，杀人流血，血债什么血偿啊，不能够废除死刑啊。然后我们看到这样说，哎，上帝这么尊重你生命，这么尊重人的生命权，理由是什么呢？是吧？因为他是穷人呢， 是否因为他是无产阶级啊？是否因为他是先进文化的先进代表啊？不是的，这人不分这个不分这个男女老少，不分种族，不分阶级，不分肤色，不分性别，不分有没有生产力，只要是人。底下讲，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唯一的理由，最重要的理由啊，绝对的理由，任何理由都不能够推翻的理由，只要是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有上帝的形象，我们都应当按照上帝的心意对他珍惜啊，对他尊重啊，对他成全，他是老弱鳏寡啊，孤独啊，残疾人啊，就像我们的身体，哪一个身体软弱，我们更要加倍的顾惜。所以一个社会的文明不在于那些军事强人啊，政治强人，那些精英，那些贵族啊，他们很荣耀，他们很体面啊，他们很有地位。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看看那些鳏寡孤独，那些人老的时候啊，那些啊残疾人啊，那些所谓特殊的孩子，那些自闭症的，那些对社会好像没有什么贡献的，那我们是否因为他鸡不下蛋我们就把他杀了？那我们是否就把他当得像鸡一样的，因为他没有生产力，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反倒连累了我们的家庭，连累了我们的社区，连累了我们的国家，是否我们就把他灭了？哎，这些都不能够成为理由啊，因为上帝让人敬重生命的唯一的理由就是，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什么哎造的。第七节，啊，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荣啊。其实这个架构也很好，这个第七节啊是又回到第一节，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什么了地。所以这样这个结构中啊 ABA 哎又回去了。啊，这样一种循环式的结构，在希伯来文的设计中，包括在中文的设计中，这是一个独立意义的单元，而且这个独立意义的单元的起初和末了所强调的是，你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什么繁茂，那就是说这起收和收尾啊，都是这个段落的中心什么大意。中间不过是一些细致的啊讲授。在这兄弟们啊，今天的时间啊已经到了啊，我们这个挪亚之约啊，我们还没有更多的展开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啊第一个要点，就是说上帝对世界的更新，哪怕是大洪水，哪怕上帝审判世界毁灭世界，不是上帝的目的，不是毁灭，甚至上帝的目的不是审判，上帝的目的是什么？更新。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很多人哎，耶稣啊，你不是上帝吗？你看那撒玛利亚那个村庄，你要经过那个村庄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骂你狗杂种，他们就练你经过都不行，这个人多恶，让我们降下天火，求父降下天火，像以利亚一样把他们灭了的。那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人子来是要拯救人的。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义愤填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替天行道啊，巴不得把恶人都灭了啊，巴不得把罪人都灭了啊，巴不得清君侧啊。就像我一个同学讲，哎呀，这个现在小人太多了。我说你就是觉得你自己是君子，别人都是什么小人。所以我们义正辞严啊，发誓啊，信誓旦旦啊，把罪人都灭了啊，把别人都灭了。无非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自己是一个君子。所以耶稣最后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但是人子来是要拯救人的。但是世人有没有罪呢？耶稣说他们的罪已经定了啊，不用耶稣定罪，甚至不用我们来定罪。人非圣贤，孰能什么无辜啊？谁能够拍拍胸脯说，我一生一世心思一念一点过犯也没有？人非圣贤，孰能什么无故。所以我们福音所传讲的信息啊，关键不是一个定罪的信息啊，关键不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啊，关键不是一个咒诅的信息，关键不是一个毁灭的信息，那是一个盼望的信息，那是一个更新的信息，那是一个复兴的信息，那是向全世界宣告，哪怕瘟疫盛行，哪怕洪水泛滥，哪怕在人的环境中，在人的心境中都充满了绝望悲观失败的时候，但是圣灵 啊，仍然借着他的仆人，仍然借着他的教会，仍然借着他的圣言，更是借着他自己做工，向我们宣告：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啊昌盛繁荣。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当我们看到洪水泛滥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大洪水消退的时候，肯定是遍地的狼藉，谁能够收拾这旧山河呢？那人巴不得都是三十六计走位上去啊，或者说我们只承受祝福啊，只享受福气，不愿意受苦，不愿意受难，不愿意承担责任。做真正你所重的人，真正一个高贵的灵魂，他有了生命也必愿意承担使命，他有了使命也必愿意遵行你的诫命。所以主啊，你在大洪水之后向挪亚显现，向挪亚一家显现，向整个大地来显现啊，赐下你的祝福啊，赐下你的使命，也赐给我们主办的诫命。在各样的诫命中，主，我们为武汉祷告，我们为中国祷告，我们为全世界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手祷告，不要有流人血的罪。主，我们常常有流人血的罪，所以求主洁净，求主赦免，求主怜悯，使我们每个人，男女老少啊，鳏寡孤独弱势的人，甚至是反叛的人，甚至是该死被判处死刑的人，也都能够享受上帝赐给他本有的那种正当程序。死去也是一种权利啊，也有他的尊严，何况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活在上帝面前的人，主更是有格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谢谢主，所以我们要彼此鼓励，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